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刚才一起读了你的话，主，就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话，让我们切实的在明白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让我们也真真正正的明白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如何爱了我们，让我们明白了就真的相信，让我们真的相信了就愿意靠主而活，让我们能够真的为主而活，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是吧？求你施恩，求你怜悯，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时间很快啊，今天是已经是第二个季度第一个月，我们今天会有圣餐。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依靠圣灵，生命长进。经文是出自加拉太书22:26。我知道我们有些团契的弟兄姐妹都会背了，我知道以林团契的弟兄姐妹呢，前一周的时候，前一个月的时候不断的发，每一次聚会都会读这一段经文，要有些弟兄姐妹啊都能够背下来了。喜乐团契的弟兄姐妹他们发了部分的经文，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能背下来了。今天我们再一起背一下哈，神的话值得我们这样下功夫来背，特别是这一段经文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既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我们要靠圣灵在主里面成长。上个月我有提到弟兄姐妹，我们要读神的话，感谢主啊。去年香港的一家教会给我们一些圣经，这是研读版的圣经。我相信我们现在目前弟兄姐妹和朋友来到教会里的都应该是人手一本了。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在我们后面还有哈，盼望你能够拿一本圣经，每一天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读神的话，这是属灵生命成长的粮食。另外，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呢要常常的到他面前来祷告，我们要操练祷告，读经祷告。说祷告呢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呼吸，我们祷告不单单是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神，我们祷告啊有一句英文它概括的很好，叫 acts 啊 adoration， 就是我们要赞美神敬拜神AC 啊 confession， 我们要到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啊T 呢是Thanksgiving， 我到我们面前呢要感谢神啊。然后呢 supplication， 我们有代祷，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教会，为神的国度来代祷啊。我们要祷告，祷告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就是我们一个敬拜赞美神。我们要学习有祷告的时间，我们或者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团契有祷告会，我们教会每周三有祷告会，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们可以安静，自己有祷告的时间，在神面前我们安静，有安静的时间，然后我们能够随时随地的祷告。我很感恩哈，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里头，他们有生病我去探望的时候，有一家弟兄姐妹就跟我说，这个姐妹跟这个年长的弟兄说，我常常跟这个年长的弟兄说啊，让他呢能够以一句经文来祷告。这句经文是什么呢？就是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最近我们有一位年长的姐妹，她中风，可能有90%的是她还有这个记忆力。我去到的时候，去看望她的时候，她好像不记得我的名字了，但是她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说我的牧师。然后我再问她，我说你有祷告吗？她说有。他是用这种经文说，常常祷，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就很感恩，他中风了，这个左边都不能动了，他里面还记得这一句话。所以这些都是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在生活中随时随地的来祷告，依靠神。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祷告，神呢是值得我们这样来服侍他，来敬拜他的。那这是关于今天我们又回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回到今天的信息呢，其实今天这个信息是非常重的，经文很长，但是我不会跟弟兄姐妹讲每一句的经文。那我会着重呢提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痛苦。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他承受了身体的痛苦，他承受了心灵的痛苦，他也承受了里面跟神隔绝的痛苦。那他这样的痛苦却是呢成就给我们的救恩。那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死啊，事实上让我们思考人生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人的生死的问题。头两天，可应该是将近两周之前，国内东方航空公司一家航班失事了，132人，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都没有幸免的。微信上发了好多对这件事的思考和讨论的一些文章，也有一些对人生意义思考的一些文章。有一篇文章里，他这个题目是这样讲，他说活着就好，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他说活着就好，除了生死啊都是小事。哎呀，我们人间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尊敬啊，这个名利的追求啊，这个什么这个财富的这些追求啊，比起人的生死来都算不得什么。然后下面他有一句话说，活着真好，珍惜生命，好好活着。这是人们盼望一种里面发自内心的一种呼求，活着就好，珍惜生命，活着真好。所以我们能活着，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作为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能活着，我们能好好的活着，都在乎神。因为神是那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明天都在神手里，他掌管着我们的明天，而且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神。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福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怎么活着，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到哪里去，都是因为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样的救恩，都因着耶稣基督他死在了十字架上。有一句话我们应该很熟悉，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知道毛泽东主席曾经引用过这句话，我在看这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句话最初呢是司马迁写的，他是写给一个友人的信中他写的，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下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用之所趋已也。他这封信里啊， 他就提到，他说人自己啊，对死的，他自己对死的这个看法，他认为呢，就是说人本来都有一死的，人来到这个世界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人必有一死，人固有一死，有的死的比泰山还重，有的死的比鸿毛还轻，这是由于呢死的原因是不一样来造成的。那今天呢，我们思考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样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死远远重于泰山，主耶稣基督的死他正拯救了，他要把人类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一会儿我还会提到的，他不单把人类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也把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人固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圣经上的话。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他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死也让我们胜过了魔鬼撒旦一切黑暗的权势，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死所带给我们的。那他带给我们，他是付上了代价的，那这个代价事实上让我们思考的时候，是他舍弃他自己的代价。那他舍弃他自己的代价，刚才我有提到说，我们从三个方面呢来思考呢，他舍己的时候他经历了三方面的苦痛。一方面呢，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承受了呢身体的苦痛。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啊，是在早在呢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据说是由这个米甸人和波斯人他发明的。到了公元四世纪的时候，有个希腊的，有个亚历山大大帝，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很年轻就征服了好多世界上好多的地图，他把这个十字架引入到这个地中海西岸这个地区。所以到了罗马那个时期的时候，十字架成为呢这个罗马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主要的死刑的处决方式。但是他们很有意思，就是罗马人他使用这样一个十字架的这样一个刑罚，但他不是给罗马公民的，他是呢为这个当时罗马的这个奴隶和不是属于罗马公民的那些外邦人，这是针对罗马人来说哈，还有底层的一些这个百姓不是属于罗马公民的人来预备的，主要是为当时的奴隶所预备的。所以后面我们知道彼得他在殉道的时候他是被钉十字架的，因为他不是罗马人。那保罗在殉道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他是犹太人，他也是罗马公民，那他是被砍头的，他没有被钉十字架。那事实上呢，十字架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被钉十字架的人呢，他是要背着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横木，背着这个横木，然后走游街走到刑场的。我们看到昨天我本来想给大家放一段的背十字架的那个影片，在那个 YouTube 频道上有几个哈，有一个是他根据路加福音来改编的，有一个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The Passion of Christ 的那个影片呢，在讲到受难的时候，他是背着整个的十字架，其实不是啊，他是背着这个横木的，然后走到刑场。那行刑的人呢，会把这个钉子从这个犯人先把他的两个手是从手腕这块钉在这个横木上，钉在横木上，然后是再把脚钉在这个竖直的这个木的这个直木上，那个脚那块可能还有一个凳子。 可以说呢，这个十字架这个刑罚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残忍，是非常让人羞辱也非常可怕的一个刑罚。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们中间的穆家慧医生哈，他做医生的，他是做儿科医生，我很感谢他，他找了一篇文献，这个我不知道发表在什么杂志 JAMA 哈，啊呀，这个 Medical Association 啊，联合会的，它是一个 Special Communication。 那这篇文章在跟穆医生交流的时候，他说他最早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读不下去，他都哭了。这篇文章是有两个作者，一个作者是 William Edwards， 他是 Pathology， 他是病理科医生啊。然后另一个作者是Wesley Gable， 他是一个牧师啊。所以两个人，一个是从医学的角度，从专业的角度，一个是从神学的角度，讲耶稣基督的真实的受难。那讲到呢，这里篇讲到呢，主耶稣，我没有完全读，我很会读文献的哈，我只读他的 abstraction 和结论，就完全的抓住他内容，还有一些图片哈，这是我做科研时候所学会的，不是所有的文献都细读的哈。啊，他讲到呢，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导致他死亡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在这个之前，比拉多审完了耶稣之后呢，他有这样讲说，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他，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钉十字架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死的时候，一个死因是出于鞭打。这个鞭打呢，这篇文章里有讲到，当时应该是有柱子，站在柱子上光着后背然后鞭打，这个鞭子是很特别的，它是上面有钉子的啊。在打的时候，打下去的时候，这个钉子就打在这个后背上，这个皮开肉绽可以说，然后皮开肉绽之后就导致流血，然后流血之后就是会导致休克。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背着横梁走的时候，因为他虚弱走不下去了，所以呢才有了呢，下边有个人会，他们找这个兵丁啊，找了人，古奈利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地方，然后让他勉强他代替主耶稣基督背这个十字架的横木，然后走上十字架。所以一个死因是因为鞭打流血，那另外一个死因呢，就是什么？钉上十字架之后啊，他呢主要是因为呢呼吸上的主没有这个衰竭之后造成的。因为在十字架上他在呼吸的时候他是这样，会很苦痛，然后一呼一吸，他这个脚是因为是钉上的，还有一个在脚上呢有一个支架啊，他会撑住这个脚会用力呢蹬一下，然后他吸口气然后再下去，那逐步的因为这个力量衰竭，流血力量衰竭之后，他不能呼吸之后就死亡了。所以是很痛苦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哈，流血，然后呢呼吸逐步衰竭，然后身体软弱，而且有些强壮的人他要花一到两天的时间才能死亡，所以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确确实实的经历了这样身体上的痛苦。讲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死亡痛苦的时候，在当时啊，有一个作者叫西塞罗，他有这样讲到，他说，如果我们有朝一日性命受到威胁，那么我要死在自由中，让行刑的盖住头，让罗马公民的身体和生命，包括他们的思想、眼睛和耳朵，都能远离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残酷的，十字架是羞苦的，是痛苦，是羞辱的，十字架是痛苦的，但主耶稣基督却承受了这样的痛苦。另外呢，对犹太人来说，你挂在木头上的是被神咒诅的，主耶稣基督就愿意为人所犯的罪接受被神的咒诅，承受十字架上 这样身体的苦痛。因着他承受了这样的苦痛，我们就免去罪的刑罚。因着他受的这样的痛苦，他在十字架的上牺牲，我们就不再有这样的刑罚的而带来的这个痛苦。这是神的恩典。另外呢，主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这个痛苦里头，他也是承受心理上的苦痛。在心理上苦痛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在十字架之前，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士兵羞辱他。那他在钉上十字架之后，过路的百姓羞辱他。那当时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文士，还有这个长老，那个公会的人在戏弄他。我们看看那个兵丁是怎么戏弄他的。兵丁这样说：“说兵丁把他带到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做冠冕给他戴上，然后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着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他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罗马的兵丁如果真的是当时的凯撒王来的时候，他们会这样对待凯撒王吗？他们应该是卑躬屈膝、毕恭毕敬，他们不可能这个对待凯撒王像对待主耶稣一样。他既然这样对待主耶稣，他们口里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其实他是一个讽刺的说法。他们心里完完全全的是在鄙视主耶稣基督，你哪里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我才这样来待你，给你编荆棘冠冕，像王的一样，但是却不是，戴紫色的袍子象征着尊贵的，但他不是王。所以他们拿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然后假装的拜他，恭喜犹太人的王啊，这是戏弄他、嘲笑他、讽刺他、侮辱他。他们就这样对待主耶稣，但主耶稣基督默不作声。主耶稣不抵挡，主耶稣也不还口，主耶稣默默忍受这一切的羞辱和嘲笑。所以在以赛亚书50:6-7这样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蒙羞。很难想象当时的光景，士兵不把主耶稣当作王，他们认为这个耶稣是软弱的，他们认为耶稣是无能的，他们认为耶稣是失败的，他们认为耶稣是冒牌的王，他只不过自己说自己是王罢了。这是当时兵丁认为的，所以他们才这样任意妄为的戏弄他，他们这样任意妄为、毫无畏惧的来羞辱他。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位默默忍受羞辱、这位默默忍受这样的欺压、这样的戏弄的主，他甘愿呢受当时最大最深这个最苦的这个十字架的刑罚。这样一位主，他是真正的以色列的王，他是真正的那位旧约里预言的大卫的后裔，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位救主，那位永远作王的。那他也以这个犹太王的这个身份作为一个政治的罪名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当时这个十字架这个有个横牌告示牌写着他的罪名， 下面有讲到，就是说他被这个是罪状啊，哈，是这个犹太人王阵亡这样写着。而且呢，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是用三种文字写的，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个作为犹太人的王耶稣，不光光是在兵丁看来他不是王，在普通的百姓看来他也不是王，所以他们奚落他。再呢，比拉多看来他也不是王，要是王的话他不就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在祭司长公会的人那里看来他也不是王。但是必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读者，我们看了之后，我们知道他是王，他是基督，而且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已经预言了，他作为王，他作为基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要在耶路撒冷被弃绝、被杀、被埋葬，死后三天复活。那现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预言了，他的预言，三次的预言已经成就了。那他的预言成就了的时候，就表明主耶稣基督他所坚持的他自己的那个身份，就是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上次在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公会，以色列的公会，人的公会和这个比拉多作为政治上在审讯他的时候，主耶稣坚持的他这样的一个两个身份。所以主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是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的君王，他是以色列的救主，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外邦人的王。但他来不是呢为在这个地上来拯救以色列人，他不是在地上建立地上的国度，乃是呢他要建立神的国度，他要把人拯救到神的国里。所以在神的国里他是王，在神的国里他统管万有，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在启示录里所提到的，他是真正的王。尽管当时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不以为他是王，所以他在羞辱他。下边的那另外一个羞辱里头，就是呢过路的来羞辱他。我们看到过路的羞辱他这样讲，25章29到30节，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摇头表示蔑视、不屑一顾、嘲笑、辱骂。你不是说你有能力三天把圣殿拆毁，三天就把它建立起来吧？不是很快就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吗？你既然有这样的能力，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呀，你有这样的能力，你救自己呀。但是他们这样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默默忍受。正是耶稣基督他不救自己，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舍弃自己，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完全的被这样的一个舍弃，后边的经文我们知道他才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新一层意义的圣殿要建立在他的这个根基上。这是在以弗所书讲的。所以这样看来，我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呢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就是那房角石，整座建筑都靠着他接连配合，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所。我们在他里面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主耶稣基督被弃绝， 这块被弃绝的石头，神要把它升为至高，而且神要使用它建立一个新的圣殿，这个新的圣殿就是神的教会，耶稣基督做房角石。但是当时嘲笑他的人，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这样讥笑他。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确实是医治拯救了好多人，他有医治的大能，他医治了一些使麻风病人得医治，也使拿撒勒路人从死里复活。那宗教领袖的问题里头，他有一个逻辑说，你能救别人，你救你自己呀。他们哪知道他这样默默地忍受这样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辱骂，一切的羞辱，他是顺服神的旨意，他是完全的舍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有讲到呢，说以色列王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刘志雄长老，他曾经讲过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讲到祭司长文士这样说，你从十字架上下来让我们看见我就信了。刘志雄长老这样说，要是我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扇他们两巴掌，我再上去。他很幽默，但我们主耶稣基督没这样做，他默默的忍受，在人看来这是无能的，在人看来这是软弱的，但恰恰他彰显了主耶稣基督无限的忍耐，彰显了主耶稣基督无限的恩慈，彰显了主耶稣基督他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这个自我牺牲的爱。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舍己，他完完全全的成就了神在他身上要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正是因为他这样的舍己，他使人使我们可以完全的脱离自己。主耶稣基督来，他叫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说他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那我们罪的表现里主要是我们那个老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舍己，使我们可以跟他联合，可以舍弃我们这个旧我，不但脱离这个自己，也可以使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不但脱离我们自己的罪，可以脱离死亡。人生必有一死啊！哈，死后且有审判，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不受永刑的刑罚，就有永生的盼望，使我们可以脱离死亡，然后也可以使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因为主耶稣基督胜过了魔鬼撒旦一切的引诱和试探，他在十字架上向魔鬼撒旦黑暗的权势夸胜。所以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的舍己，他是解决了我们人自己不能解决的生死的问题，他是生命的主，他不但使我们得救，他是生命的那种君王，他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得胜，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使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 使我们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可以胜过我们自己，可以胜过我们自己的罪，可以胜过死亡，可以让我们平安地面对死亡，可以让我们呢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这是呢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被人藐视，承受身心灵的苦痛，但他默不作声，但他这却呢实实在在的成就了我们不能做成的人关于生死的这样的大事。另外呢，主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那个灵里的苦痛。这里有讲到呢，主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从五正到伸出遍地都黑暗了。这里他有个时间哈，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四十。我们要看我们这个时间上，古代的时候他又讲到就是时间，把时间化成时，就是根据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个化成12个时区啊。这个四时呢，就是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时间，那午时呢是从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啊，然后这个申时呢是13点，然后是14、15，从15、16、17、15到17点啊，晚上这个3点到5点那个时间叫申时啊，申时。所以从午时，从中午那段时间，然后到下午这段时间，3点到5点这段时间，遍地都黑暗了。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格大尼，格大尼。”它是亚兰文哈，“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格大尼。”翻译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基督他承担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极重无比的这样的酷刑。刚才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他是为了代替所有罪人的该受的刑罚。可以说，不单单是在当时犹太公会的宗教领袖，当时讥笑他的百姓，当时这个罗马的士兵，当时的巡抚比拉多，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也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因为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承担了过去将来现在所有人的罪恶。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里头说，怎能如此，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的罪人，耶稣基督竟然为我死，怎能如此，怎能如此。所以主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包括我，包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有份，是我们把主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是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要担当我们因罪该受的刑罚，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赛亚书53章5节6节这样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是真真实实的经历了十字架上的痛苦，他是真真实实的 饱受了身体方面、心理方面、灵里面的痛苦和折磨。所以在诗篇二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呻吟的话呢？这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所喊的，而且他确确实实的经历了，他确确实实的被钉死了。我们要注意这个马可福音一些细节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历史的事件是确确实实真实的，因为他讲到了背他横梁的古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他提到这个亚历山大和卢弗的时候，这个卢弗有可能是罗马书里保罗在罗马书最16章里头提到的一个人。可以说这个马可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据说他是写给罗马教会的，那个当时鲁弗和亚历山大可能还都健在，是人可以证实的。另外下边我们看到呢，埋葬主耶稣基督的人是当时呢亚利马太人约瑟，他用了这个名字，确确实实他有这样一个人，他把主耶稣基督埋葬了，而且呢有见证主耶稣基督死的，有见证主耶稣基督埋葬的，有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当时的跟随耶稣的一些妇女，而且特别的提到了几个妇女的名字，又讲到说还有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马德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这些人都是证人，在写福音的书的时候，这些人可能都活着，他们是都可以做主耶稣基督真真正正的受死的历史的见证人。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但他这样喊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这样的是真的被神离弃了吗？是神真的离弃他了吗？我们从一个角度说，我们说不是的，他确确实实这样喊的时候，他是在成就神的旨意，他这样真正经历十字架的痛苦，刚才我们有说到，我们已经有说了好几遍了，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担当了世上人世人所有的罪，他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承受神对罪人的咒诅，承受神对罪人的这样一个刑罚，所以使得神掩面不看他，这样因为他这样承受了，所以神才可以免去罪人该受的一个刑罚。这里彰显了神的爱，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正是神爱的一个在耶稣基督这样呼喊的一个彰显，因为他承担了世人因罪该受的刑罚，该受的痛苦，他是那个赎罪的羔羊。另外呢，我们从神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甘愿受十字架的刑罚，他自己是那个无瑕疵圣洁的羔羊，他献上当做这个祭物，可以真真正正的解决人罪的问题，他可以洗去人的罪恶，他可以满足神对罪的这个咒诅和刑罚，平息神对罪恶的那个愤怒。从这个意义上讲，主耶稣基督那个无瑕疵的羔羊，他是那个挽回祭，因着他这样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他做了那个挽回祭，挽回神的愤怒，平息神对我们的愤怒。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真的死了。十五章三十七节这样说，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而且我们知道钉十字架的时候都是气绝而死啊，往往到最后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大的力气的。主耶稣基督却大声喊，气就断了。而且这个断了，在约翰福音里头那里有提到说，他说成了，就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我们看到他是那个掌管生命的主。约翰福音里也有提到呢，这个三十三，就是说是他愿意自己呢舍这个生命的，他有权舍这个生命，他也有权拿回生命，他是生命的主宰的。而且他死带来了一个什么呢？盼望，一个希望。就在十五章三十八节这样说，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这个幔子呢，我们通常认为它是在就是在圣殿里头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那个幔子。那个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有一年一次的，就是带着这个赎罪的羔羊的血才能进入的。那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这个幔子裂开了，从上到下裂开了。所以说主耶稣基督为信靠他的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这是主耶稣基督，可以说从此以后他就带来一个跟神，人与神之间带来一个新的关系，他给人带来新的生命，他给人带来新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若不借着他就没人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这样说，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舍弃了他的身体，这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可以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他的怜悯，求他的恩惠，求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恩，我们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正这样顾念我们，你竟这样在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天父啊，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以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真正正的明白父神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是何等的宽阔高深，好让我们真的能够愿意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